围绕在他身边的通通都是只会讲好话、一位拍马屁的那种。
对，一看到危机就开始说，哦，这样你完蛋了，落井下石，说他们做的那个架子。
香香百宝书开箱，
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开箱的故事很像网络上的一段霸气宣言。
嗯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礼让三分。
嗯哼，
人再犯我，斩草除根。
哇塞，好狠啊！
很霸气的宣言吧？
是是是，嗯，没错。
这段话的精神，现在很多家长用来教小孩面对霸凌事件。
嗯哼，
第一次被欺负，先观察一下。
是，
如果他持续欺负你，就打回去吧。
我觉得这件事情倒不用那么极端，说你一定要打回去。我倒觉得是说，你不需要在那里站着给他挨打。当你真的需要反抗，你真的需要抵挡的，不要客气。但是不是说我就一定要打回去，更看重的是在这之后你怎么跟孩子去互动，不管他有没有打回去，我觉得都要接纳他自己的做法。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在那个当下环境，他没有办法还手，还手只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能够躲开逃掉都没有问题，在霸凌之后怎么跟孩子一起去谈谈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当时什么感觉，你选择怎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接纳他做的一些决定。毕竟他当时可能有一些思考或者是被惊吓，这个过程可能更需要处理，不只是我打回去就结束了。
而且小孩恶霸跟大人恶霸最大的不同是、小孩恶霸他可能并不是真的存心要害人、他只是表达错误、可能一定要别人跟他玩、但结果他用错方法、刚刚那句霸气宣言我觉得应该是用在大人的处事哲学了。
对，而且我们现在觉得他是霸凌，可在某个环境，在那些群体当中，他们认为说我们做的是正当的，是对的，是这个人的问题，不是我们去欺负他，是他应该被制裁，会在他们的脑袋里面。
两边都认为自己是正义使者，都是你来犯我，我要把你斩草除根。
对，就是对他们来讲，在那个环境里面，可能在整个的主体的逻辑当中，不是这些人造成我们的问题，甚至让我们很丢脸，所以他必须要面对代价。
你讲的这个情况真的就会是上升到种族冲突国族冲突了，
特别是文化的概念，宗教的理念，
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双方都认为你霸凌我，彼此都想要对对方斩草除根，种族灭绝就发生了。
对，其实那个仇恨都在前面没有办法做更多的理解的过程。
让我们来开箱今天的江江百宝书开箱，记载了数以万计被歧视被打压的人，他们终于卯起来反抗了。
是，
记载在以斯帖记八到十章。宰相亚甲人哈曼，他想消灭国内所有犹太人，凭着他的宰相高位，他制定了一个周详计划，还盖上王印，把犹太屠杀令变成一个不可违抗的圣旨。
是，
但就在苏珊城犹太人集体禁食祷告三天三夜之后，王后以斯帖邀请亚哈随鲁王跟哈曼宰相前来赴他所准备的特别晚宴，连续两晚。
是，
整个故事的剧情就在第二天的晚宴忽然间推上了高峰。我觉得这整个故事不是一个很平衡的等腰三角形。
不是不是，悬疑剧到最后一个突然把答案揭开的感觉，
剧情走向就是前面都很平庸的，很
觉得压迫越来越重了，
把所有精彩的东西都挤在第二天晚上全部都做完了。
所以你有看过基督山恩仇记吗？
有印象。
对，你记得他好大本的，对，然后呢你发现在故事
就他执行好多复仇任务啊。
是是是，
这个才叫做大家会想继续看下去的小说。
他怎么复仇瞬间就完成结束了。
难怪以斯帖记都没有被拍成精彩电影。
电影是有诶、
古老的电影啦。
对对对，现在的
那种卖座的小说
啊，没有没有，现在比较没有。在有一段时间这些圣经故事还被拍成蛮多电影。
我觉得以斯帖有一个没有办法让现代观众觉得有共鸣的点，是因为我们习惯要能斗倒大金鱼的那个小虾米，他自己要很厉害，
就是
他真的做
了
很
多
的努力，
然后、这个、对对对，
所以最后当那个完美大结局出现的时候，我们才会为他拍拍手说皇天不负苦心人。
对，然后我们又心有所感说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
哇，你的努力终于有回报了。但是以斯帖记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少女好像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
对，她只有一个必死的决心，
不用力。而莫迪改好像也没有太用力跟太卖命，所以我们会觉得不够伟人，故事也不精彩。 这些伟大厉害之处全部都在那个没有被提的上帝身上。
对，就是看到一堆都不是人去决定的事情，一个一个蹦出来。比如说毕列他们要杀波斯王的过程，怎么会把凶手处决了却没有去处理到底是谁帮我侦破这个案子，这样就过去。突然一天晚上嘟嘟历史就翻到那一页。以色列我们很佩服，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到底要佩服他什么，他做了什么计划吗？没有，
不太能佩服耶。
对，就像他这样祷告吗？就 OK 了吗？好像没有很厉害。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点上让我们能去思考，没有一个人真的很厉害，但是每一个按着上帝的角色扮演他最好的工作的时候，事情就跟着开始出现了变化。
这也是给基督徒的提醒跟鼓励，我们真的不用拼到人中之人，我们不用 IQ EQ 有多么高，好好的信靠上帝，顺服自己被上帝摆放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像以斯帖一样，同时身兼演员又同时身兼观众，跟上帝一起来看，哇，接下来剧情会怎么样发展。
没错，帮助我们重新去思考，不是要我们去当英雄人物，而是我们有没有在上帝呼召的那个职分上好好的去活出应该活出的样子。有很多的改变还是上帝自己会动手，我们可以见证上帝圣灵自己的行动。
你讲到重点了，以斯帖记不够精彩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英雄在哪，英雄在哪，因为他真的没有明白的把那个幕帘打开说当当，上帝大英雄在这里哦。
对，比如说大卫打胜仗这件事情，然后没有，我们对就是没有出现一个大卫的样子，没有，但是就看到这个敌对势力在一瞬间崩就崩盘了。
所有的舞台剧表演最后一定都会有导演出来谢幕，
没错，
所有的演员谢幕之后他们就会掌声欢迎最后那一位是导演出来，
导演或者是编剧，对，他们都要出来。
以斯帖记没有把上帝搬出来，到最后的最后都没有。
是，
但是读圣经的人，读百宝书的人，我们自己要知道这背后到底是谁在策划一切。
对，也可能他们在撰写的过程也在博士的背景当中，他们也很小心，被掳回来这边还在重新建立的过程，这些记录的过程他都尽量的保持单纯，但是只要熟悉犹太信仰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个背后讲的是谁，光是那个祷告就提醒他们了。
总之故事的高峰在第二天晚上的 party， 以斯帖他开口求王饶了他跟犹太同胞的命，王大惊，谁敢害朕的爱妻？
没错，
以斯帖说，那仇敌恶人就是哈曼。一旁的太监还补充说，哈曼家有一个22尺高的绞刑架，是要害死莫迪改的哦。
对，就是你最珍贵的那个人哦。
忽然间，大家都来补刀了。
是。
所以王大怒，我今天早上才叫你牵御马带莫迪改去游行表扬他，你竟然心思歹毒想害他，
是，
那就把你吊在你自己做的绞刑架上吧。
对，看起来你跟那个要害我的人是同一伙的了。
啊，整个故事
马上大转弯，
没有压力了。
对，
而这个时刻呢，其实还没有到下半年了。我们说哈曼的犹太屠杀令 是在1月13号发出的，而那个屠杀日是在当年的12月13号，
整整要一年之后的时间。
虽然中间莫迪改跟以斯帖两个人传话来传话去花了很多天，
对，
但其实还不到下半年的时间哦。
没错，时间上还没到那么快。对，
而在那一天晚上的 party， 亚哈随鲁王才赫然发现他的爱妻其实是犹太人。
没错，
举报刺客有功的莫迪改则是他爱妻的亲人，可能以前对岳父不需要太尊敬了。我们华人就算你是皇帝，对岳父还是要礼敬一下的，
甚至可能也刻意的要避开这个权势，就是免得被人怀疑你要来侵占什么权利，所以保持了一个没有被揭发的关系。当然其实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一直没有变他的位置，也没有变跟皇帝的关系，跟常理好像连不上，但他确确实就一直发生在那，而他们也都安于没有被改变的状态继续的去生活，
完全不为自己求取任何的名声啊、地位啊。所以当真相一揭开，亚哈随鲁王超级放心。
没错，
他处死了哈曼之后，就把哈曼的家产全部判给以斯帖，又把从哈曼家追回来的波斯王印戒指戴在莫迪改手上，相当于将莫迪改代替哈曼的位置了。但以斯帖的计划到此还没有结束，他继续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求王废除哈曼起初借王命所下的犹太屠杀令。
是，
可以想象一个美女楚楚可怜的哀求，
没错，
王当然心动了。亚哈随鲁王再一次伸出了手中的金杖表示准许，他说奉王的名所写用王的戒指盖印的谕旨是不能废除的，
对，
王不能言而无信，但是你们可以照你们看为好的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太人，用王的戒指盖印，
Yeah,
诶，很有趣哦，等于是在追加一条新的亡命。
对，
上一条哈曼是写给所有讨厌犹太人的人，
嗯，
这一条是写给所有的犹太人。
没错，
拥有王印戒指的莫迪改他成为了波斯新宰相，
嗯，
他立刻下令写一封新诏书，
嗯，
用各民族语言来写，再用王室快马赶快传到全国127个省。
嗯哼，
受书人是总督、省长、领袖、全体国民，嗯，尤其是犹太人和犹太人的敌人。
是，
新诏令发出的日期是3月23日。
嗯哼，
哇，我们再一次发现这个时间当
要往前推了，对不对？
以斯帖跟莫迪改的计划竟然只花2个月就漂亮执行完毕了。
嗯，没有错，嗯，
让所有的犹太人还有8个月时间可以准备来执行新的诏令。
没错，
他们的工作进度超有效率。
嗯哼，
来看一下莫迪改诏书的内容，
嗯，
是12月13日这一天，波斯各省犹太人无论遭受何人的武力攻击，都可以反击、杀戮、
嗯、
消灭敌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可以杀死，
没错，
并且夺取他们的财物。当这个新诏令发出去之后，莫迪改他身穿一身蓝白相间的朝服，披上紫色麻纱披肩，
是
头戴黄金冠冕，就是一身隆重的宰相礼服。
没错，
堂堂走出王宫，全书山城响起犹太人的欢呼声，此起彼落。
嗯哼，
而收到诏令的各省犹太人，不管在哪里，通通都欢乐庆祝，
对，庆祝了。嗯，
当初是通通哀嚎遍野，
没错，
现在是庆祝到甚至放自己一天假，嗯，而且家家户户都摆设 party 来招待支持他们的亲朋好友。
嗯哼，
而有一些很怕被12月13日的混战波及的民族，
对，
之前他们是没有透露过自己是什么种族身份的，
嗯，
就在此时趁机跟大家说我是犹太人，
入了他们的计，
借此求生。
是，
诶，此时喊自己是犹太人，
对，嗯，
真的百利无一害吗？
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看得出来犹太人的地位在整个波斯帝国里面的转变，那用这样的一个后令去提醒，让很多本来意图要敌对的人现在全部收手，也都不敢去做这个事情，不然最后遭殃的是自己。看得出来，如果犹太人可以有权力反击的话，他们是有更强的资源可以让他成为反击的力量，而且当公布给所有的人知道的时候，所有的政府官员他会站在哪一边。那这些所谓不知道的哪些人要入了籍，其实不见得他是真的变成了犹太人，比较在过程当中有一些人就开始跟随犹太人居住，然后在当中可能学习他们的信仰，这些都是比较像是一般讲的入犹太籍的可能性。因为对犹太人讲，你要真的是犹太人的身份跟他的血统，你的背景又很有关系，所以有点有种我寄居在你们当中，我跟你们生活在一起，我认同你们的信仰等等，慢慢的就变成他们的人一样，我就跟他们的种族，我认同他们，我参与在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但应该还是出于惧怕吧，嗯，
对，
会不会很有可能只是为了避开8个月后的那场灾祸就好了，可能就是讲讲而已，
这些东西让身份不明，有时候他们可以牵牵扯扯那样子去讲，但是最重要我觉得那个惧怕来源，这个王的命令跟着下来，如果他继续把这个犹太人当作敌对者，那其实遭殃的是他自己，我去跟他们站在一起，把这个曾经可能敌对他们啊，意图要去侵占他们或欺负他们的那个名声给刷掉，让他到时候不会被犹太人反过来攻击。
整个故事当中都没有提到上帝，那对于其他民族信靠犹太人的上帝这件事情有没有帮助啊？
不用讲，因为他看犹太人他的生活跟他信仰是全部和在一起的，用这个角度来看，他就知道我要入犹太籍最大的一个关键是我承不承认这位上帝。那这些人有可能因为惧怕而去，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所谓因为惧怕而去或者什么原因进入他们当中的，其实有一批人就开始真的很认真追求这个信仰，甚至不管犹太人接不接纳他，他就认定这个上帝。因为我们如果看到新约就会发现，当时有很多其他不同种族的来到圣殿，甚至固定的来朝拜，按着时间来，五旬节的日子里面看到这许多人都是这样来的，就是外族的这些非犹太裔的认同上帝信仰的人，他们就被称为近前人，成为后来我们看到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救主的那一批的人，成立了当时很多的外邦的教会。这个过程我们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小点，其实他隐约的看到上帝宣教的行动已经在这里借着以色列的故事慢慢把这些人提出来，让我们看到上帝没有停止做工。
我也相信一个正直的人他会吸引到那些喜欢他的人，绝对也都是心思正直的人，
是，
而像哈曼这种小人他会吸引到 来奉承他，来
巴结
他的围绕在他身边的通通都是只会讲好话、一位拍马屁的那种。
对，一看到危机就开始说，哦，这样你完蛋了，躲到旁边去，甚至到了王面前落井下石，说他们做了那个架子、
我们如果希望身边围绕的都是合上帝心意的人，我们自己要先成为那个合上帝心意的人，
要我们也成为了一个榜样。
最后终于到了年底12月13日的那一天，两道波斯王命同时生效。国中有两批人武装起来，一批是想要除掉犹太人的，
是
另外一批是进行正当防卫的犹太人。国中各省都有厮杀事件，但所有的冲突当中都是犹太人占上风。毕竟现在各级官员的长官
是
莫迪
拜，会站在谁那边，
我们的长官得罪不起啊、谁敢去帮其他民族杀犹太人呢？但我其实有点纳闷，过了这八个月应该会少掉很多敌视犹太人的人啊、难道现在宰相已经是犹太人了，竟然还会有人不放弃杀害犹太人的这种想法吗？
因为就这个命令来看，如果我的武力强过犹太人，我把他杀完，那就是我赢了。所以有人赌一把，没有想
抢劫勒索而已。
对，就是
犹太人都好有钱呢，我去抢他的家产。
看准这个计划，觉得这些人是比较没有什么能力，你会赚钱没有用，我有军队，我有一群可以打仗的人，然后我就去把他欺压掉。甚至可能有一些官员不长眼，反正两道命令我也跟着去抢，可不可以？可是没有想到这八个月其实也让他们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生活在这种动荡的世界很久了，很多时候对这些东西早就有防备，甚至知道怎么防备，所以他们也不是空空的在那边已经过了平安的生活，什么都没有准备。除了经济的实力以外，突然看到他们原来还有另外一层他们看不到的保护，比他们想象的还要超越，也在证实给其他旁边正在观望的这其他的民族来看。
犹太人真的好受宠、现在大家不是也说诺贝尔奖里面最多得奖的民族就是犹太人吗？
是是是，
头脑好，又会做生意，会赚钱，要武装也有武装起来的能力，到现在都还是让人很难不嫉妒他们。
没错，我觉得看起来都是很多的祝福，可是越是这样越要很小心。就像我们讲，哈曼也是被很多祝福啪啪啪跑到那个位置上去，可是当你拿到这么多祝福的时候，站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上的时候，你在想的是什么？你是把它当成这是我天生就有的，还是你很珍惜上帝给你那份恩典，更加的敬畏，更加的谦卑？这两者你就从以斯帖跟哈曼两个对比，你就发现这两个都在受宠的过程当中，一个呢懂得善用它，甚至很懂得恩典不要滥用，一个呢是不断的滥用，想尽办法要把自己的好的都留下，坏的全部除掉。就很明显看得出来，得宠的恩典其实是要珍惜的。
也让我们为现在的犹太人祷告，
是、
希望他们可以选择成为以斯帖，而不是选择成为哈曼。
对，在背景当中他们比我们更有机会更深的认识上帝，我们也欢迎他们真的再一次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12月13日那一天、犹太人在首都苏珊城里杀死了500个敌人，
是
其中有哈曼的10个儿子和他们的党羽。犹太人只有处死他们，但是没有抢夺他们的财产，虽然法律允许他们这么做。
是
消息回报到了亚哈随鲁王那里，王竟然主动跟以斯帖说，你还想求什么吗？我一定赐给你。
是
以斯帖说，王如果看为好，请准许苏珊城的犹太人明天也照今天的谕旨去做，并把哈曼十个儿子的尸体挂在木架上示众。我还是一样的疑问，
是
苏珊城已经死了500个人，
嗯，
全国都是犹太人占上风，现在的宰相是犹太人，还需要再花一天去扫荡他们的党羽吗？
虽然说已经有下这种很强烈的亡令，可是对整个波斯的世界来讲，其实讯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通达。借着这个第二天，如果还有任何人的蠢动，当然还可以继续的执行。第二个，也让他们在这个悬挂的过程当中，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变成在整个国家里面更了解这件事情的始末，甚至明白最后王的决定是什么，可以让有一些真的还有心动，甚至想抱着一点侥幸想要去做这个事情的人想清楚，你在对抗的已经不只是犹太民族哦，是跟王的命令在对抗了。
而且犹太人只会对那些主动想杀他们的人动手，合理正当防卫，而且虽然法律允许他们，你不只杀了他，你还可以抢走他的家产，
是，
但犹太人却没有这么做，他们只想要消灭对他们有敌意想要屠杀他们的人。
是
到了隔天12月14日， 只剩下苏珊城的犹太人还在继续武装战斗，
嗯哼，
而他们那一天又处死了300个敌人，
嗯，
但没有抢劫他们的财物。
是，
话说全国各地死了好多人哦，
嗯，
我其实有点担心会不会之后变成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呢？你知道吗，就是像班上永远都受宠的那个模范生，
大家受不了，
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扳不倒他，
是，
一定会有很多人讨厌他。
嗯，我觉得同样这种情绪古代到今天，我们都会发现有很讨厌的，跟他甚至很对立的，反对他们的，但有非常喜欢到有点没有理性的也都有，就是这是很两极的东西。
这种局势能不能够让犹太人获得平等的尊重？他们当初只是想要求个不要被种族歧视吗？
对，其实我们回到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都已经用比较平等的态度去面对，你也能接纳他们的成功，欣赏他们的成功，也能够对他们的一些弱点或缺陷抱着哇稍微可惜了，有这些问题能够比较持平的去看，其实你也不会采取那么大的动作。当我没有那么大的动作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去做更大的动作。在这件事情上，是我们要回头来看，我们越不要朝向极端性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事情看得越简单。如果越一朝极端，就变成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当然只会越演越烈，甚至想尽办法把对方妖魔化。你看他们这些就是得了奇怪的恩典，然后还不喜欢上帝，还讨厌耶稣，应该怎么样，诶，变那种仇犹主义，那就很危险了。其实没有到那个程度。
这跟民族教育有关诶，世界上现在还是有很多民族是用仇恨来教育小孩的，
对，
拿百年前的种族仇杀事件来教育小孩，
是，
你的人生使命就是要杀死杀了你祖先的人。
这都是不断的加成的结果，就是如果一方又不放手，不断去压迫那一个民族，那他在里面的历史当中，他就会不断的反过来说，那我们就是为了复仇而活，讲句实在话，他没有别的目的可以追求了，到最后反正我也没有地方可以生存了，所以我就跟你反对到底，这是唯一我的一条出路。这些东西都是在两边的极端压制到最后，那我们都只能采取一种，就是把你除掉我才能够活得下来。其实没有这么严重，但我们就很容易陷入那种环境当中。
在12月14日那一天，除了苏珊城以外，所有的犹太人都开心休息了，他们昨天工作一天就够了。
是，
可能也因为是不是首都的恶人最多，可能不是武装的恶人，是专门在煽动政策的那一种狡诈的恶人。
对，我觉得也是见缝插针，也是找空子去钻的哈。他们可能都会抱一点侥幸，或者我去抢比较小的人家会不会怎么样，甚至还带着某一种为哈曼复仇的心态的人都可能出现在这个当中。我想这些冲突就是难免的，所以我说如果你不往那么极端想，这事情很快的就过去，也不需要走到这种地步。
乡镇的犹太人他们都在12月14日那一天开趴庆祝大仇得报，苏珊城的犹太人则是在12月15日才开趴庆祝，
终于解决了。
犹太人吃吃喝喝，互相馈赠礼物，
对，
救济穷人，好像那一天是慈善日，因为他们得解脱了，所以他们也很愿意把这个恩惠分给别人。
是，我相信这过程他们不是没有伤亡，只是没有那么多，但这件事情好像死而复生的，我重新再活过来了，所以哇，我当然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有可以再活过来的一次的，什么东西都是恩典，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了。
救济穷人这个概念很棒诶，他们不是只有想到啊、我活下来了，想到啊、有很多人在垂死边缘，他们生活困苦，
对，
我得了这么大的恩典，那我要拿我的财物去祝福那一些弱势族群。
是，我觉得也是在他们的信仰教育的里面很清楚的明白上帝对这些贫困者跟穷困的态度是什么，刚好做一个对比，把它收得更多，还是因为我有，所以我可以成为一个分享者，帮别人去体会上帝对人的怜悯跟恩典。
最后莫迪改宰相把12月14到15日这两天定为普尔节，叫犹太人世世代代未来都要守这两天为一个固定的节日。普尔的意思就是波斯语的签，抽签的那个签，牙签的那个签。
是，
因为这个日子原本是哈曼抽签抽出来的。以斯帖文后他也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普尔节要做的事情，要遵守的律例，写信给全国所有犹太人，这封信最后的结语是祝大家和平安全，真的是一个完美大结局耶。
是，
这么一个漂亮的故事。夏凡哥觉得以斯帖记给现在的读者希望我们能够记得什么？
不管你身处在什么位置，做着事情或大或小，都很理解那是恩典，会帮助我们在当中保持一个敬者的心，不会变成一个骄傲的心。尤其权势越来越大的时候，很懂得怎么善用它，表现你该表现的，做你该做的。然后永远记得一件事，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把 上帝写成一个牌子放在我们的面前，但永远都记得在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你的里面是有上帝，你知道上帝在看，你知道上帝可以靠，当我碰到危险我可以祷告，我可以祈求，他都会在当中聆听，即便我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你放心，上帝都已经知道。
遇到危险困境、遇到恩宠幸运，通通都要把上帝放在心里。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衡量一下我们的人生、高峰的时候还是低谷的时候比较容易忘记上帝。我觉得我两种都会。
对，其实跑到很极端都要很小心。
太难过的时候我会只抓着我的难过，太开心的时候我也会只想沉浸在开心当中。
对，都会有些得意忘形的时候。不过我觉得那些点有一点出状况的时候，实际上帝都给了很多机会。比如说我们讲哈曼，哈曼其实包括他的旁边说，诶，你现在对付的是犹太人，莫尼改又是犹太人的话，那你真的完蛋了。这个时候他如果收手，甚至开始自己去承认说，王，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等等，这些事情就会转成另外一个方向。但他想尽办法还是只要求自己的命，却忘记了其实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应该怎么去面对。
悔改永远不嫌晚，
是、
不要把六次机会都用掉了。我说的是 Handman 游戏。
是
我相信人生能够悔改的机会是真的有限的，不能够无限的去挥霍你犯错的次数。
是，
但是在这当中每犯一次错同时都是一个机会，
对，
考验我们要不要回转向上帝。
对，记得下次不要得意过头了，我要留意一下我是不是只剩下在得意当中，其实上帝是帮助我能够走向这条路的那个最重要的推手。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亚哈随鲁王朝。亚哈随鲁王他是波斯帝国第四任王，他是前一任王大流士跟波斯元年那位居鲁士大帝的女儿所生的儿子。亚哈随鲁这个名字在波斯语当中是战士之王的意思。好威猛的一个名字。
是，
而事实上他在武功剑术上也真的很称战士之王这个名字。包括埃及曾经试图挣脱波斯的统治，亚哈随鲁王花了三年时间
把他平定了，
波斯各省征召男丁，组成一支超级庞大的军队，海军加陆军总计有264万多人。这在古代真的是超级猛的
极大的军事行动，
成功镇压了埃及的暴乱。埃及在当时候也是泱泱大国呢。
其实从巴比伦打完之后，他的国势就慢慢的衰弱，僵死的虫，但是动起来还是很大。所以为什么要派这么大的兵？因为第一个地域很广大，第二个就是过程当中他必须要先稳定，把很多零散的势力把它清除掉。
亚哈随鲁王能够征召出264万人的大军，
对，
代表他不是空有一个庞大的国土，他真的有号召力，有执行力，有统御能力，
而且还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那个军费可不得了。
因为有这么伟大的建树，亚哈随鲁王之后还去远征西北方的希腊城邦国，想把更多的国家土地都纳入波斯版图，真的是胃口永远不满足。
然后都要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录嘛，我做过哪些事儿。
前往希腊要跨过海域，他率领的是海军战船，
地中海的方向，
但是还没有登陆就遭遇希腊战船拼死抵抗，
是，
经过了好几场海战，最后竟然是波斯败下阵来，
没错，
输给了小小希腊城邦国。最后亚哈随鲁王灰头土脸的回到苏珊城王宫，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挫败，战士之王亚哈随鲁他晚年变得纵情酒色，轻信小人，
是，
最后一名臣子看不下去，谋杀了亚哈随鲁王，拥护亚达薛西王子上位，
是，
也就是波斯第五任亚达薛西王。这些其实是考古资料，并不是写在圣经里面的，
没错，这是后续的补充，
这些基督徒不需要知道，不是重点啦。
应该说在整个的叙述当中，圣经也没办法写所有的事情，都是把相关的事情放在当中，所以不要把它当成说我要对照每一个历史的故事，其实这些是有一点困难的啦。
下回就让我们开始来开箱亚达薛西王执政期间犹太人的故事。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之心，
我是小凡哥，
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